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5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在肯尼亚举办的发展企业家峰会，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除了今天重要的全球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说，非洲的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打开屏障，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桥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肯尼亚举行的全球企业家峰会上发表演讲，他说，这种精神帮助公民维护权利，遏制腐败。企业家精神提供正面的选择，以取代暴力和分裂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在年轻人看不到自己未来的情况下，往往会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奥巴马总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加分组讨论时，对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与会记者表示，非洲在发展，肯尼亚引领风骚。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在谈到肯尼亚的安全局势和迅速发展的经济时表示，他让与会者告诉自己的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朋友，非洲是开放的，期盼着同外界发展经贸往来。由美国议员和白宫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伴随着奥巴马总统出席了这次峰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星期六，土耳其方面继续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攻势，并针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这是土耳其政府同库尔德工人党在2013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首次对该组织发动空袭。星期五，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展开了越境空袭，并且允许美国的战机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土耳其外交部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可以从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的所有空军基地展开运作。土耳其官员表示，将扩大与美方的合作，并期待双方的合作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发挥显著作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32名土耳其人，其中很多都是准备到叙利亚去进行援助的年轻人，在一次自杀袭击中丧生。土耳其政府称，上述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发动的。星期四，在美国南部的一家电影院里开枪杀人的凶手，据说是常年怀有心理方面的结症。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星期五表示，凶手约翰·拉瑟尔·豪塞尔用他在旧货店里买的一支半自动手枪呢，打死了2名年轻妇女，并打伤了另外9人。案发时，电影院里有大约100多人正在看一部新上映的电影。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还表示，案发后凶手显然是想要逃离现场，在警方迅速做出反应之后，他被迫返回电影院并开枪打死了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这名凶手犯罪动机的报道。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扩大培训乌克兰安全部队的范围，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美方秋季开始已经在培训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目前呢，培训将扩大到包括乌克兰正规军中的一些小型作战部队官兵。培训的地点将在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的地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目前的重点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不具有杀伤性武器的这样的协助，但是目前没有计划为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一名枪手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袭击了2处征兵站，打死5名军人之后呢，很多美国人自发来到全美各处征兵站保护美军人员的安全。 政府希望结束这种局面，并引述最近一起在俄亥俄州兰卡斯特征兵站发生的意外事件，当时一名志愿守卫人员的步枪走火。上星期发生在田纳西的袭击事件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其中包括有关军方限制军人在国内携带武器的一些规定。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近年来，美国对同性恋伴侣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变性人，人们仍然有许多不了解之处。接下来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呢，将为您介绍纪录片《从今往后》，展示一个变性人的心路历程。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位于康涅狄克州，一群来自中国的爷爷奶奶把大学附近的一块荒地变成了菜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里，菜园不只是个种菜的地方，也是远渡重洋从中国到美国照顾孩子或孙子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联系感情的地方。来自中国的郭先生说，
在地里去种菜吧，感觉到好像在家乡地里种菜一样。因为这除了种菜都是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来了，都有很多中国人在一起种菜聊聊天，边干活边聊天，感觉到很舒适。
这个菜园位于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附近，它原本只是一块荒地，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到耶鲁大学就读，大约10年前这块菜园逐渐成型，现在里头种满了香菜、韭菜等一些在美国超级市场里少见的蔬菜。
在我们家乡吧，新鲜的蔬菜自己种在地里，中午啊要吃了，中午就去拔回来弄上吃，还有啊像自己种的玉米想吃了也从地里去弄回来可以吃，是最新鲜的。像在这边吧，这边买的东西都不太新鲜，起码都是储存一个礼拜以上的。
这些父母和祖父母来自中国各地，很多人在中国就有种地的经验，另外有一些人则是到最近才发现亲手种植自己所吃的食物的好处。来自北京的詹女士说，
我从来没有种过地，在北京没有土地可种，完了我到这儿来，别人给了我一块地，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就开始种了。我觉得每天很充实，每天推推水浇浇菜吧，而且锻炼身体，自己挺高兴。
在这块地种菜有几个不成文的规矩，可以施肥，但是不可以使用杀虫剂。菜园里每块菜地都由不同家庭照料，如果一个家庭要离开纽黑文，他们会把菜地传给新家庭，让他们也能够享受边种菜边交友的乐趣。这块地为耶鲁大学所拥有，去年到耶鲁大学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超过1200人。
美国经典文学著作《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 作者哈珀里的第二部小说《设立守望者》（Go Set a Watchman） 7月中旬上市。出版商表示，这本书不到一个星期就销售超过110万本，是该公司有史以来销售速度最快的新书。 1960年出版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问世后55年来畅销全球，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被誉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经典名著。故事主人翁阿提克斯·芬奇律师被广泛认为是正义和公理的代表。有些人担心设立守望者的故事可能会改变人们对芬奇律师的看法，一起来了解。
89岁的美国女作家哈珀里的第二部小说《设立守望者》近来荣登美国各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美国最大书店之一巴诺书店副总裁玛丽·阿米库奇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再读到哈珀里的另一部著作，光是这点就很重要。自从《设立守望者》宣布要出版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销售量更是翻了一番，每个人都应该把这本新书纳为收藏。
新出版的《设立守望者》由哈珀里在50年代撰写，但是在当时从未出版。哈珀里的律师去年在一个保险箱里发现该书手稿，出版商哈珀克林斯公司今年2月份宣布将把手稿出版成书，震惊出版界。哈珀里1960年的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在当年赢得普利策奖，被誉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美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成为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课堂标准读物。哈珀里的第二本著作《设立守望者》虽然在55年之后才问世，但是它实际上写于《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前。《杀死一只知更鸟》描写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现象，故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一个虚构的小镇梅冈镇。故事主人翁是一个6岁小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个名叫阿提克斯·芬奇的白人律师。一天，一名黑人男子被诬告强暴当地一名白人女子。在当时南方严重种族歧视的环境下，芬奇律师排除众议，决定在法庭上为这名黑人男子辩护。芬奇律师这个虚构人物后来在美国社会里成为一个为正义、为公理、为种族平等而奋斗的英雄人物代表。这本书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主演阿提克斯·芬奇。他在电影中在法庭上为黑人被告辩护的演说成为影坛经典画面。他也因饰演该角色赢得1963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设立守望者的故事发生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后20年。故事中，芬奇律师长大成人的女儿从纽约回到家乡探望父亲阿提克斯，却发现他是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顽固派，这让很多《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书迷感到有些失望。
Yeah, I'm a little wary about reading it because I don't know if he's going to be different, if that's going to like...
我对读这本书感到有些担忧，我不知道芬奇律师是不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如果是，是否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因为现在我们都认为他是法律公义的象征，我希望他不要是个太不一样的人。
他们说阿提克斯·芬奇在《设立守望者》中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我对此真的感到紧张，我总是很敬仰他的人格，我总是敬仰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在新书中他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让人敬仰的人。
已经读完这本书的阿拉巴马州退休检察官麦克·沙利文说，这本书和《杀死知更鸟》有很大的不同，这本书比较黑暗，但也比较符合实际。
So we are seeing a new different view of Atticus Finch.
我们现在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阿迪克斯·芬奇，许多读者不会喜欢他们将读到的，然而我认为这本书充分彰显了李女士作为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我认为她创造了两部非凡的文学作品。
哈珀里今年89岁，他目前居住在家乡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市的一个辅助看护中心。
18岁的柏林·罗林森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这是属于自闭症的一种。他的母亲安妮塔出版了新书《如果你是我》（If You Were Me）， 每一页都配有他儿子画的插图。他希望借此让人们更加了解自闭症儿童的感受。
友谊高中的学生和家长们正在欢迎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加入作者阅读活动。 图书管理员沙伦·吉普森透露，这是第一次由学生朗读。
伯尼不仅在学术成就上是一位榜样型人物，他对于其他学生而言也是一个出色的行为榜样。
如果你是我是一本儿童读物，伯尼的妈妈安妮塔·罗林森用他儿子的口吻写作，而他的儿子则画插图。
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写作，这样其他学生都可以阅读，或者让别人读给他们听。
在这对母子合作的过程中，罗林森写一两句就读给儿子听，伯尼就会把内容用插图表现出来。
我给他创作的空间，我不会告诉他应该怎么画，因为我希望这些作品是他独立完成的，源自他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如果你是我，你就会和其他孩子一起加入这个特殊项目，他们的家长也可以听到同样的话。
如果你是我讲述的是伯尼的故事，从爱他但缺乏经验的家长生下他时讲起。
你的家长会听到一些关于你的令人烦恼的消息，
到在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到解释他为什么朋友不多。
你爱说话又外向，而我安静内向。
如果其他孩子和他搭话，他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会说不恰当的话。当他们谈论电影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然谈起肌肉。
我不喜欢没人理我，也不喜欢人们完全不和我说话。
伯尼希望人们知道他的生活很丰富，他上学，放学后在图书馆做兼职，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他的特殊教育老师安雅·普拉纳赫特为他感到骄傲。
伯尼有能力为他妈妈的书画插图并分享给这么多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这让人们了解伯尼的感受。
要记得，我也是有感觉的。
这本书可能会使许多人和伯尼及其他自闭症患者站在一起。
今天人们有许多方法来查阅资料，包括传统图书、电子图书、音频等等。现在又有另外一个选项，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一个图书馆里，顾客可以借阅活人，一起来了解。
像其他遍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一样，人们来到古姆斯普林公共图书馆阅读或做研究，当然也查阅书籍。但是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查阅真人，不用再一页页的翻书，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一个读者可以跟这位真人书籍交谈20分钟。作家梅玛·卡莫是乳腺癌幸存者和老虎百合基金会的创立者，这个基金会帮助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与病魔抗争。
身为一个难民，你童年的什么经历在你被诊断出癌症时对你帮助最大？
我逃过了3场战争。卡莫15岁的时候从内战中的利比里亚移民到美国。我喜欢讲故事，他在书中分享了他的故事并把它讲述出来，而他本人也就变成了一本活书。这样会更亲近，当有人和你说话，你可以打开自己生活的每一页与人分享，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种了解故事的新方式，我认为这样能够读得更快，而且因为有面部表情等只能意会的信息，比单纯的翻书更能够获得丰富的体验。
丹尼斯·法戈已借出波比·卡杜西，波比是一本回忆录的作者，在书中他分享了照料继父的经历，坦诚自己做得不够好。他的继父在生命的最后7年患有老年失智症。
跟我交谈的几乎每个人都是自己正在照料别人或认识看护者的人。照料病人是极其困难的， 它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卡杜西的故事对法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对他所遭遇的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本来也应该是看护者，但我却没有。我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时，我在300英里之外。
古姆斯普林真人图书馆的灵感来自于琳达·霍斯兰德在赫尔辛基看到的一个类似项目。他2009年的时候在赫尔辛基住了6个月，图书馆系统管理员告诉他，分享情感和想法能够让社区成员彼此更加贴近，
这些人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
这个项目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反馈，读者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去过的最好的图书馆。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互动式的项目，他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将走向全美，走进所有的图书馆。
近年来，美国民众对同性恋伴侣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变性人，大众仍然有许多不了解之处。在纪录片《从今往后》（From This Day Forward） 中，制片人沙伦·沙特克展现他父亲变性的个人旅程，一起来看看。
I believe it was in middle school when my dad told me, "Sharon, whenever you get married, I hope that you'll let me wear a dress when I walk you down the aisle."
在他的纪录片《从今往后》里，沙伦·沙特克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婚礼公告柔合进他的家庭故事。
John asked me to marry him just now.
制作这部电影的体验，一部分是从特丽莎和玛莎的角度，作为一个成年人来看待这件事。
玛莎是沙特克的母亲，不过丈夫已经改名为特丽莎。
I couldn't see.
我不能没有特丽莎。
Trish.
但沙特克说一切并不容易，
他知道当他跟特丽莎手牵手走在街头，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对女同性恋夫妇。
玛莎曾说，不对，我没跟那个女人结婚，我嫁的是个男人。
这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也很艰难。沙特克说，人们当着他们的面公开批评特丽莎，这对她的妹妹来说尤为艰难。
You went full time when Laura and I were so young, and I want to know why.
Being transgender is like walking around silently crying unless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yourself.
沙特克说，变性人觉得自己是出生在错的身体里，但不一定是同性恋。
你表现出的性别和你的性取向是有区别的。我爸爸特丽莎娶了我妈，并且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向我妈暗示她的感受，然后在他们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她变性成为女人，这是困难的。
虽然特丽莎已经做了一些整容手术，她不会像其他变性人一样去做变性手术。沙特克说，这会破坏他父母的婚姻。他说，大多数婚姻都因为变性而终结。卡戴珊家族的克里斯·詹娜最近的离婚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原配丈夫，奥林匹克运动员布鲁斯，现在变性为凯特琳。媒体报道引起了轰动，但却很少透露这个家庭是如何应对的。沙特克这部关于他家庭的纪录片，探索了别人从来没有触碰的部分。
Just prefer me to go all the way and say Trish and she and not Dad?
沙伦·沙特克说，大多数人不知道在他们的社区有变性人。
说到对变性人的接受，甚至只是对 LGBT 的接受，很多国家落后了不知多少光年。
Hi, Mom.
他希望影片从今往后帮助社会理解和同情变性人，变得更加接受。并盼望像特丽莎和凯特琳这样的开拓者将给其他人出柜的勇气。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女歌手 Lizzie Sider 现场表演的歌曲 You Used to Be Min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He took my heart for all it's worth, then let her take my place. He used to be mine every minute of every day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来自圣迭戈的游泳运动员贝茜·考瑞是从世界各地来到洛杉矶参加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6500名运动员之一。本届世界特奥会将于今天开幕。美国之音记者奥利沙文在圣迭戈附近的训练基地采访了考瑞，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每周训练两次，而且每个星期六都参加一些比赛，为特奥会做准备。考瑞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得许多奖牌，包括一枚金牌，但是这次特奥会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46岁的考瑞说，游泳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从4岁就开始游泳了。
他非常喜欢待在水里，
因为当我在水中时，我感觉很好，它让我在很热的天气里感觉很清凉。
特奥会由水上项目到排球等25项运动，考瑞将参加自由泳、仰泳和接力赛。朋友们在他的脸书上全力支持他。他的教练吉姆·霍尔特说，考瑞成了关注的焦点。
必须有非常健康的饮食，集中精力训练，让他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人们认为考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他说拿奖牌只是目标之一。
我们来这儿也是享受乐趣的，当然还要比赛，但我想我们到这儿来能享受很多乐趣，认识新的朋友。
共有来自165个国家的6500名运动员参加本届世界夏季特奥会。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圣迭戈报道，由海伦播报。
在古代，丝绸之路呢，曾是中国与中亚、西亚、非洲以及欧洲沟通贸易的桥梁。目前，中美两国也在致力于打造各自的现代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一些中外学者呢，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呢，是竞争关系一山不容两条路。而另一些观点呢，看到了美中合作的契机，但是合作能否顺利，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7月13日发布了一篇名为《探索中美在中东地区合作道路》的报告。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鲁迪·莱昂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将中美关系比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争议中寻求共识。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a little bit like a coin.
当前的中美关系有点像是一个硬币，一面是对更加长远的双赢关系的渴望，另一面是两国的意见不同的领域。当然，网络安全占据首位，然而南中国海问题也是美国非常担心的，所以两国试图寻找有共识的部分来合作，而另外那些有很大争议的部分，我认为是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一种挑战。
由于都途经政治动荡的中东地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和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成为这个报告发布会的重要议题。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与横向延伸的一带一路项目不同的是，美国的新丝绸之路纵向发展有意远离中国和俄罗斯。鲁迪莱昂不同意这种看法。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is designed to develop a common approach to get...
所以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设计初衷是吸引私营企业对这个地区基础建设的投资，所以这样看的话，美国就不是在和中国或者俄罗斯或者印度竞争，相反，当有足够的环境的时候，私营企业就会进驻。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沿途地区的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从而为私营企业增加更多进驻的信心。但是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里斯担心中美两国对于沿途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想得过于简单了。
这个地区被分割得非常严重，不仅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种国家间的分割，还有国家内部的分裂。如果我们看看也门或者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国内的分裂，我认为很容易夸大潜在的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中东。但是即使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也很容易夸大中美介入后获得的潜在的政治利益。
新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共同途径的中东地区是恐怖主义行动最为猖獗的地带，由于伊斯兰国和基地等恐怖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急需解决的问题。报告作者之一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敏在会上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对抗恐怖主义，但是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反恐政策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争议。
In China, we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harmonization.
在中国国内，我们高度重视社会的和谐，我们试图消除贫困，这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之一。当然，有时候就像是用强力的药来治愈癌症，会有副作用。有一些副作用出现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另一些会在药物更新的过程中有所改善和进步，所以我们也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学习。
恐怖主义和政治环境是中美两条路项目当前面临的最大阻碍。中美两国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只有两国真正实现合作，才有可能确保这两条路的畅通无阻。美国之音 POA 卫视报道。
在山东省枣庄市的一处简朴的楼房里呢，住着一位名叫任世干的退休中学教师。任世干呢1997年从当地的一所中学校长职务上退休，此后呢18年来他就靠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和一部老式胶卷照相机奔走在鲁南、苏北上千座村庄，几乎访遍了与当年抗战中徐州会战有关的地方，自费调查日军侵华罪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任世干老人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滕州市官桥中学的校长，退休之后任世干放弃清闲，开始了长达18年的艰苦历程，调查日军在山东的侵华罪证。在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敲开任世干老人的家门，坐下刚刚寒暄了几句，老人便开始侃侃而谈。任世干说，他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的工作在退休的两年前就开始了。任世干说，希望通过自己努力 不仅仅是告诉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要告诉日本的子孙后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做过什么，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任士干认为，中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日军罪行没有很好的清算、深入的调查，更何况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罪行。2000年前后，任士干根据东史郎日记中所提供的地图和技术，沿着东史郎所在部队的行军路线穿越五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日记的真实性。任士干说，许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后非常支持他，主动与他联系提供线索。任士干说，在自己家乡走村串户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有时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下边什么话都有，但是还是支持的多。有的说，你比如说在滕州那里有一个电工正在忙着啊，我问他，我说年轻人，我听说你家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没有啊？你还调查这个？现在咱中日友好，日本企业都在咱那里都开多少工厂，还弄这些事干嘛？他那边讲一走，一位姓徐的老头说，你就这个东西，他老爷叫日本国的一死老传似的，你看他这个，那以后日本国的来，他当不当汉奸这样的？我就觉得是多么的必要啊，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青年人，我们的学生啊，多么需要进行这方面教育。
在退休后的18年里，任士干走了几万里路，走访了1500多个村庄，访问了5000多位知情老人，用20多本笔记本记录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拍了1000多张重要的照片，记录了19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任士干说，为了查清1938年3月日军在藤县制造的北沙河惨案的真相，自己先后10多次去当地走访调查，常常是一个村子去5、6次。
我那会儿身体还真行啊，就是说一天骑自行车7、80里路，大约访10来8个村，进入这一个村，陌生的村庄，素不相识的人，他对你一点都不知晓，社会又是这个风气，他们还怕是个骗子啊，所以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讲。我是亏得有这么颗心，还有这张嘴，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也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往往是开头一个老人不愿讲，慢慢的我从那外边获得的一些信息讲给他听，他受到启发给我讲，我再宣讲，这样的一个村庄的这一个街道巷口的最多到过上过几过上百的人。
18年来，任士干逐个走访徐州会战期间发生过战事的村庄，写下了200多万字的手稿。他说，目前还有很多疑点和盲点，还有待于继续挖掘和补充。遗憾的是，他曾经访问过的战争幸存者和知情人也都陆续辞世，这也使得他所抢救下的资料格外的珍贵。任士干说，自己已经80岁了，但趁着身体还行，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夙愿。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的走进美国单元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体验美国科罗拉多州呢一家充满火药味的烧烤餐厅。
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来福镇的火枪手烧烤餐厅，也就是我身后的这家 Shooter's Grill， 它啊可以说是声名远播。原因呢是在这家餐厅里，从老板到服务生，腰间都装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顾客们不仅可以怀揣手枪来吃饭，更可以拿子弹来当小费。那这样一家充满火药味的餐厅，你敢不敢在里面吃上一餐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美国科罗拉多州是著名的度假胜地，依山傍水，风景宜人。该州西部以来福枪命名的来福镇，更加是以率性的民风著称。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一家特别的餐厅——火枪手烧烤店 Shooter's Grill。周一上午11点，顾客已经络绎不绝。这家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店里到处都是来福枪、手枪和五角星的装饰。再来看看侍者。
It's a Smith & Wesson 9mm Shield. The Springfield XD 9mm.
你没看错，店员腰间是手枪，桌上的小费是子弹。餐厅门口的标志告诉你 ，Guns are welcome， 欢迎带枪用餐。老板娘劳伦·鲍伯特说，火枪手烧烤店代表着
God, guns.
上帝、枪和美食。鲍伯特跟她的丈夫在2013年开了这家餐厅，为了配合来福镇特别的名字，将它命名为火枪手烧烤店。
我开始配枪的一个原因就是旁边的小巷里发生了一起争执，结果一个男人被打死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我的雇员和我的顾客们。
鲍伯特说，配枪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I would say that firearms are definitely a part of the culture in Rifle, Colorado.
枪支绝对是来福镇文化的一部分，这里很多居民都随身带枪。
顾客们又怎么看呢？克里斯·霍斯金斯从小生长在这里，是餐厅的常客。
Well, oddly enough,
其实最开始我根本没注意到餐馆店员带了枪，直到新闻报道出来，我才注意到。
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他们带枪我一点儿都不害怕。
还有从德国来的游客到火枪手烧烤店吃饭。
So we stopped here because we are a little bit hungry and a guy on the street say this grill is famous.
我们有点饿，街上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这家餐馆特别有名，有带枪的漂亮女服务员。
除了配枪之外，老板娘鲍伯特还是餐厅里的大厨。火枪手烧烤店最有名的就是汉堡包这类地道的美式食物。看看这个 Guac Nine， 厚实的牛肉配上培根、牛油果和新鲜蔬菜，你是不是也有点流口水了呢？菜单上有很多的美食都与枪支有关 ：Shotgun Burrito（ 散弹枪墨西哥卷）、Locked and Loaded Nachos（ 子弹上膛玉米脆饼）。还有刚才的 Guac Nine， 就是取著名枪厂 Glock 格洛克的谐音。鲍伯特说，除了防身，枪支也给了他与其他人交流的机会。
现在很多人都横跨美国来我们的餐厅用餐，他们改变行程就是为了到来福来看看我们的餐厅是什么样子。
枪支管制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很多商店和餐厅，比如塔吉特 Target、 齐波雷 Chipotle、 星巴克 Starbucks 等等，都禁止顾客配枪进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教堂内发生的枪击事件，更将全国对枪支持有权的辩论推上了风口浪尖。美国50个州中有30个都允许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open carry， 也就是公开配枪。在来福镇，连警车上的标志都是一把长枪。来福镇警长约翰·戴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公开配枪就是人们可以把枪带在别人可以看到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公开配枪，而隐藏带枪就是把枪佩戴在看不到的地方。
来自俄亥俄州的汤姆·费尔在朋友的邀请下带着小女儿来这里用餐，带着一个小婴儿，他难道不担心吗？
我开始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说这很安全，所以我们也就不那么担心了。看，罗根挺喜欢这儿的。
但是他说他不希望这类餐厅开到他居住的克里夫兰去。
我并不喜欢枪，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对枪支过于着迷，我并不认同。
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来福镇居民说，枪支属于户外，在室内配枪没有必要，徒增危险。鲍伯特说，他为店员提供培训课程，确保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枪支。
我觉得配枪没什么问题，枪都是放在枪套里面，希望我们永远都不需要用到它。这只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第二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
火枪手烧烤店生意兴隆，来福镇的其他店面也开始效仿。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推门进去，墙上挂着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同类型的狙击枪。老板陈先生表示，他非常支持配枪。
我们马上就会了，用不着几个礼拜，我们也会拿到那个 conceal permit， 就是遮盖的武器的执照。
看来火枪手烧烤店还真的带起了一股带枪风潮呢。怎么样，看完节目你是不是也想来体验一下这里地道豪放的美式风情呢？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杨林发自美国科罗拉多州来福镇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世界各地有加工食品呢，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供应链中丢失或浪费了。在美国，许多完全可以被食用的水果和蔬菜，因为它们略有瑕疵的外观而被丢弃。现在呢，有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就是要把这些曾经被剔除的食品带回给消费者，减少食品浪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每个星期，伊丽莎白·班尼特和他的雇员要加工230公斤的苹果。班尼特负责切片，他的雇员负责去芯和切除烂的地方。他们当中有流浪妇女，也有出狱的女犯人。班尼特有食品人类学的硕士学位。去年11月，他在华盛顿的一家烹饪温室里启动了这家名为水果循环的公司。这家公司回收外表有瑕疵的苹果，把它们做成干脆的苹果片。
至今我们已经回收了大约4692公斤苹果，没有我们这些苹果就会被丢弃。
当地人马特哈什带着他的具有瑕疵的苹果到农夫市场给班尼特。
我们有40英亩的蔬菜田和40英亩的果园，这总共80英亩的收获中总共有 10%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瑕疵而不被普通市场接受，我们只能把它丢掉。
班尼特目前在华盛顿当地的小商店售卖他的干脆苹果片，接下来会有与全国连锁超市的商谈。
人们看起来很喜欢这种食物，采用当地旺季采摘的苹果，让这些果片尝起来有所不同。我的目标就是让这些果片出现在更多的售货架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拯救更多的苹果，解决更多女性的就业，同时让人们意识到食品浪费的问题。
布兰特尼·梅林尔每个星期天都会收到送来的农产品。几个月前，他在饥饿丰收公司订购这样的服务。伊万·鲁斯去年五月大学毕业后，参与创建了饥饿丰收公司。
这个个子有点大，这个伤疤有点多，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食物的整体质量。可是你在食品店里买不到这样的食品，因为他们拒绝接收，所以我们就把它们用各种袋子装起来，为客户送上门。
鲁兹在当地农场或者批发市场用折扣价收购食品。他说，他的公司不光着眼于兜售食品。
我们每向客户派送一袋食物，就是向某人捐献了健康的一顿饭。
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使命的参与者。不管怎样，你把它煮熟或者炖汤，它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
饥饿丰收有500多个订阅用户，每个月数字都在增长，一年之内有望突破5000。美国之音华盛顿苏军报道。
缅甸善邦的一个偏远山区呢，是世界第二大鸦片生产区。它的产量呢，在经历了2000年以来的下降以后，在过去8年中呢，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用来满足中国对于海洛因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农民们呢，从种植中的获益变得更少了。那么联合国希望很多人能够转为种植咖啡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发自缅甸东芝的报道。
几十年来，鸦片是缅甸善邦农民的经济作物，然而产量正在下降，价格也不断浮动。50岁的罂粟农民龙山是去年加入由联合国支持的作物替代项目的400名种植者中的一员。
我对种植咖啡豆赚钱抱有很高期望。以前种罂粟的时候，我担心罂粟的收成被烧毁，我也知道这对社会无益。
目前为止，政府在减少罂粟种植上的努力并没有阻止很多种植者。一份联合国调查表示，去年这个地区共种植逾5700公顷的罂粟，是2006年的3倍。这使缅甸成为仅次于阿富汗的第二大生产国。但是毒品贩子是不好的生意伙伴。联合国的约亨维泽说，农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你得找到具有经济竞争力同时又适合种植的东西。罂粟主要种植区有1000到1700米的海拔，正好是可以种植高品质咖啡的精确区域。
High quality coffee. 不过还有几年的时间，咖啡树才能开始收获。但与此同时，种植者会接受种子、工具和培训。目前有200公顷的土地正在种植咖啡，希望年底能够扩大到600公顷。不过复杂费力的是民族武装组织和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领土纷争，联合国不得不与纷争双方都达成协议。目前幼小的咖啡植株只占善邦广大罂粟地的一小块，但是它们代表着对所谓的金三角地区未来的一种期望，就是该地以优质的咖啡而闻名，而不是它的鸦片。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缅甸东芝报道，由海伦播报。
最近华盛顿的一个展览通过其广泛征选的艺术品向美国国旗表达敬意，这些艺术品全部采用历史符号作为创作的主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从华盛顿商会展览会的开幕现场发来的报道。
画作、木雕、闪亮的霓虹灯、展览星条旗、当代艺术中的美国国旗，展出的是来自全国各地艺术家的艺术品，形式多种多样。马杰利·格德堡代表盛世金莱画廊参加展览。
我很喜欢加文·修尔的作品，它很特别，采用 3D 混合文体。我也很喜欢霓虹灯艺术，因为在暗处它们闪闪发光的样子很好看。现实主义派别的马克·达利和斯科特·罗伊斯顿都是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异想天开的安妮·塔坎。总之每个艺术家都有独到之处，你一眼就可以把他们区别开来。
艺术家劳拉·泰勒是退役军人，他的作品主题比较个人化。
我把我在军中那里学到的回报给退役军人，这对我和我的使命来说都很重要。
艺术家凯瑟琳·欧文斯的灵感也来自私人的情感联系。
我的邻居山姆和他的太太尼可都是伊拉克退役军人，山姆也去过阿富汗。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就他的靴子为蓝本创作，他同意了。之后他来我家查看创作进度，他把手伸进靴子里，一直伸到脚趾的位置，然后他看着我说，凯瑟琳，这就是我在伊拉克穿着这双靴子的感觉。当时靴子上到处都是细沙，很细很细的沙子。直到今天，每当我讲起这个故事，我都不由得颤抖，眼含泪水。
展览兼具怀旧与爱国情绪， 参观者史蒂芬·肖尔发现其中也有揭示美国黑暗的作品。
他们可以很好的与那些表现美国最好一面的作品相平衡，比如《美国梦》。同时艺术家也应该完全自由地表达我们历史中不好的一面，比如梦想的缺失。
在商会主席哈利·温格看来，展览很成功。
每当我注视我们的国旗，我会颤抖。在华盛顿商会做这个展览，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兴奋。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又有一个许多科技发明家长久以来的梦想就快要梦想成真了。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英国公司正在合作开发一种叫做螺旋飞行器的个人飞行设备，他们称这或许呢会为飞行的常规定义带来，甚至是军事定义，哎啊，军事定义呢也带来革命。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看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描述的东西。这个四旋螺飞行器正处于最初测试阶段，之后还会进行真人驾驶测试。旋螺飞行器这一概念来自新西兰发明家克里斯·马洛伊，他想制作一种既轻便小巧又经济实用的飞行器，用于饲养牲畜或者地面调研。马洛伊位于英国的马洛伊航空飞行公司制作了螺旋飞行器的原型，现在一家叫做服务工程的美国技术公司正在为它潜在的军事用途对其进行测试。
这个飞行器的设计允许飞行员从地面上开始或者结束驾驶，四个螺旋为它提供了很好的平衡力，使它不再受重力的困扰，螺旋之间不会相隔太远，因此在你登上或者离开飞行器的时候不会感到困难。
在展示期间，这个由遥控驾驶的飞行器模型表现良好，上面坐着的是玩偶飞行员巴斯特。美军认为有一天士兵可以驾驶这种飞行器飞越崎岖或危险的区域。一个真人大小的飞行器已经在英国完工，但是后续真人测试要根据飞行器本身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而定。
我们从几个方面改良了这个飞行器，包括减少一个螺旋等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定飞行器足够可靠、足够安全、足够满足军用和民用。
真人大小的飞行器将依靠汽油发动机带动转换器，以此转动四个螺旋。飞行器会有两个版本，一人座和双人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96至240公里。巴奇韦兹说，对真人大小的飞行器的测试还未提上日程。
我们与美军相关部门沟通过，计划用3到5年时间对其进行改进，这是一个能够对其做出改进的合理的时间表。
目前为止，马洛伊航空飞行公司开发的用电池供能的小型飞行器已经进入市场，售价为1000至1600美元，可用于飞行摄影或者轻量级运输。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我是倪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政治元老万里去世，中共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习近平是否能稳得住局面。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领导人万里逝世的消息。中国前人大委员长、8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万里本星期去世。万里曾经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在农村推行的改革曾经使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齐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进入中共最高层的领导核心。万里去世前被认为是中共元老中谨慎的改革派，也被认为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那么万里的政治生涯与遗产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中共今天内部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还是后继有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万里呢，刚才提到是中共八大元老的最后一位，那么他和其他元老的区别是什么？您对他的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实际上呢，万里呢还不是80年代中共八老之一，万里这个资格还不够。当时80年代的八老呢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然后是杨尚昆和薄一波。当然后来随着这些老人的凋零呢，万里水涨船高，现在就成为中共元老中共高层中这个仅存的元老级人物。我觉得这个万里呢，他是中国的中共党内的实干家，他呢是改革派的一员大将，他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开创了邓小平的时代。同时呢，他又是和胡赵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良知未泯，仍然保持当年投身革命的这么一种初衷。那么最后呢，再说呢，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实际上呢，改革时代呢，实际上已经因这个六四镇压而结束了。因此万里的逝世呢，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就是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么中共现行的体制下呢，不可能再有改革派了，万里这样的人呢已经成为绝响。
好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高文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万里的去世是标志着一个中国这个改革派，就是改革派谨慎的改革派已经结束的这个时代？
我基本上这样看。我想进一步补充的就是，八十年代以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为代表的当时的改革派人物，我把它视为是真正的改革派，因为当时他们在改革当中有一个这个不离其变的这个一个宗旨，就是一定要让改革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抑制权贵集团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那么正因为他们坚持这样做，所以对权贵集团来讲，他们是眼中钉。也因为如此，80年代的改革对老百姓来讲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但是从90年代开始，朱镕基推动私有化以后，就已经完全违背这个宗旨了，改革便成为这个权贵集团谋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改革派其实只存在于80年代。
好，
这个90年代以后，改革只剩下了名义。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古话说啊，寿者多辱，人活年纪太大了，反而这个去处很多。但是万里之死啊，让我们有一种新的概念，人活得久一点还是有好处，尤其政治人物。那么说他是元老，都知道这个古罗马帝国有元老，元老院有100名、200名甚至300名，他们佩戴那个 那个黄金的首饰，然后披的那个白袍子，有固定的座椅，德高望重，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后来的日本帝国在明治天皇时代也有元老院，什么芜湖孝颖啊、伊藤博文啊，这些重臣都是元老。那么国民党当然也有自己的元老，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怎么也现在也用起那种奴隶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种称呼了？时代真是变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您对于这个万里之死的这个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万里呢，给他三个词，就改革派、开明派、功臣，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功臣。那么当时有些新闻报道说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支持者，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万里和赵紫阳在搞改革，尤其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是心有余悸，这个将信将疑，就表示了谨慎的支持。那就1978年万里在安徽创造小岗村模式，搞农村承包责任制，那个赵紫阳在四川这个搞承包责任制，迅速的改变了这两个农业大省的这个生活状况、生产状况。那么就传出美谈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仅仅是一个支持者，但他心有余悸的对这两个说，是你们自己要搞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不要弄出事情来。一直到了80年这个农村改革成功了，是邓小平才表示肯定，而且到了1982年四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明确肯定把这个农村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因此可以说万里和赵紫阳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的先锋，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先锋。而且他们改革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放权，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发农具，就是让农民改革生产和生活方式，包产到户，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
高文先生，我想请教的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万里是跟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的支持者哈，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跟邓小平一直保持的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共高层最核心的领导层。那么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曾经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万里没有进入中共常委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人，那么您的看法？
呀，这里面呢就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万里的为人。我觉得万里的为人呢，那是这样子，就是他这个直率敢言，思想开明，刚才已经说到。另外的话呢，勇于认识，能开创局面。可以说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缺点的话呢，他跟他的缺点也有关系。他缺点呢，就是为人比较，我看是比较倨傲，喜欢放炮，不能团结人。实际上呢，在这个胡赵万三个人里面，万里跟邓小平的关系最近。因为万里呢是长期在是晋冀鲁豫山头的，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又到西南去，哎，这个而且呢万里喜欢打桥牌，又是邓小平的这个牌友，所以呢在胡赵万三个人中呢，邓小平对这个万里的这个关系是最这私交最好。那么实际上呢，邓小平呢就是一直是重用欣赏万里这么一个人。哎，那么我听到的消息呢，那确实也听到，就是十三大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传得非常广，当时呢想让这个邓小平想让这个万里呢当总理，跟这个赵紫阳的搭班子，但是呢遭到陈云、李先念的这些人的反对。那么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否认了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实际上呢，据我所知呢，万里跟赵紫阳呢他们之间有余量情节。那么考虑到这一点之后的话呢，也可能呢是这个邓小平的话呢是没有通过赵紫阳，通过其他的人这个放风进行试探，但是遭到陈云他们的反对之后呢，就没有在会上正式提出来。
好，我知道陈晓农先生好像也了解一些内情这一方面。
对，实际上这个万里本来作为总理候选人，有改革的魄力，也有工作经验和能力，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事实上刚才这个文谦提到的赵紫阳当去世前的回忆也说了，万里最早是在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名单上的。那么为什么被拿下来？原因在于他万里成了邓小平和陈云争斗的牺牲品。这个故事实际上源于当时邓小平正在逼陈云、李先念和彭真退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想法是希望他如果自己退下来，但也不能让邓小平的人马在政治局十三大常委里头占多数， 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拆邓小平的台，这样的话就让姚意林出面去诋毁万里，说万里这个有很多人有意见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为了换取陈云同意退位，就把万里当牺牲品放弃了，所以他一个人拍板，赵紫阳也说了，说是那万里就不进常委了，就当人大委员长，这就是后来发生的结果。
这中间看来有很多政治博弈在里面。我们知道王科先生，
主持人，我再给你插一句，实际上呢，万里呢，邓小平也是给他相应的这种那个待遇，他是人大常委委员长，实际上已经享受常委级的待遇。
嗯，好，王科先生，我们知道万里一生中他一个最引起争议的表现就是在六四期间，那么当时据说呢他对学生有所同情，对于学生的民主诉求也有所同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或者是说当局以他的名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镇压，那么您对当时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我了解有限，但是我知道万里他在整个前期改革十年当中啊，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倾向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这个民主政治，说这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而且他在全国的一个会上发表文章和讲话，说这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两大一个前提一个课题，非常重要。然后后来在一个软科学大会上面，他有一次放开讲稿，突然提到刘冰燕的一个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就发挥了一下，就是说人民对政治问题，包括对政府的政治决策问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当时现在看起来的好像匪，
现在看来都是
好像匪夷所思了啊。然后在他在89年外访前，在5月10号，他曾经好像提议赵紫阳同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政府的廉政办公室。然后就外访。我一直很纳闷的，就是这个89年呢，决定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两个关键人物怎么就恰恰在国外？一个赵紫阳4月25号到29号访问北朝鲜，
对，
一个是万里5月12号到多少号访问加拿大和美国。
对，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披露的有关的内幕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已经很多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我的看法是，八九之前，万里肯定是中国改革派的一个中间人物。但是在八九他的表现是不令人满意的。他回到上海，当然局面非常的严峻啊，然后表态5月27号表态赞成这个所谓的戒严，
对，
这样他才31号回到北京来。此后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六四镇压改革于此，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
结
束了。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对于万里在六四
期间的1989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国范围内啊是人民要求民主和中共呢固守独裁这么一个斗争，但中共内部呢又是保守派和这个改革派的尖锐斗争。那么作为改革派的两个头面人物，像王康刚所说的一样，一个赵紫阳，一个万里都外出访问，这个对党内改革派的斗争是应该说严重的失利，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但是当时4月份赵紫阳出访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有人向他建议叫他就是是否取消这个访问，留在国内处理危机。但是赵紫阳应该说当时过于自信，过于判断自己能够取胜，他有点想学毛泽东南巡，等你在北京把局面搞乱，等你保守派等我回来收拾残局，他有这么一个架势，让你李鹏去搞，等我回来收拾残局。而5月份万里出访的时候，曾经也跟赵紫阳商量是否取消这个访问到美国加拿大，但是赵紫阳也很自信地告诉他照样按原计划进行，说万里就按原计划进行。但万里出访之后呢，这个两个重要改革派人物领军人物都这个先后出访，说给这个保守派造成可乘之机，像李鹏、姚依林这些人啊，就在邓小平面前大肆活动。本来赵紫阳跟万里是邓小平的这个可以说心腹红骨啊，这个左右臂，但是因为保守派这个活动使邓小平呢产生了一些就说一些动摇。另外呢，万里是提前回国，后来危机深重之后，但是被邓小平和江泽民合谋截停在上海，江泽民呢相当于把万里软禁了一个星期，而且塞给他一个讲话稿，实际上说是李鹏办公室起草的讲话稿，叫他这个讲话支持邓小平，加上邓小平跟万里的特殊关系，说万里呢照着这个稿照读，但是心里并不见得有多服气，说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啊是非常激烈。那么这个跟十三大有关，十三大由于万里和田俊没有入常，那么政治局常委七变五，使改革派占了少数， 最后五个常委里面，姚依林、李鹏是保守派，那个乔石是锋派，只有赵紫阳跟胡启立是这个改革派。说如果说十三大他们能够如常的话，恐怕能够改写六四这个结局，历史有可能改写。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万里呢，实际上呢，在六四中呢做了两件事情。刚才呢，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后面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时候，那么当时学潮起来了，李鹏呢先找的万里，由万里搭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学潮情况，邓小平在4月25号做了讲话，4月26号人民日报呢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这个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死结。这件事情怎么样子来评价呢？究竟万里这个是无心之过呢，还是怎么样？这恐怕还需要由进一步的来研究，来继续评说。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和赵紫阳的这个结局不同啊，六四事件以后呢，万里和邓小平等人呢并没有翻脸，那么他的地位至少从这个表面上看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您又如何理解万里的这个处境和心境呢？
我觉得从万里在70年代后期推动农村改革以后，一直到六四，他在六四之后，整个的行为还有活动方式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刻意的变得非常低调。那就他不愿意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他退休之后尤其不愿意。他讲的所谓他有三不，不问政等等，其实这说法本身也掩盖了另外一层，就是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存在了一种自责，觉得这个六四这件事情，虽然他表态支持了镇压，但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而是被迫的。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被江泽民和邓小平软禁在上海，他没有选择了。如果他要是当时不肯发表那个同支持邓小平的声明，他的结局和赵紫阳是一样的。但是万里从来没有在他退休之后对江泽民做过任何背书，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看出来他也是用一种行动在多少想弥补一点他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做法。
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陈晓农先生，万里外传的一直是和江泽民的关系啊不太和睦。那么我们知道在2014年8月呢，中共官媒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曾经高调的报道万里和田纪云，说他们在退休以后是他万里的信条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那么王克先生，您如何理解其中的深意？
这又是一个老话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后来孟子在200多年之后实际上给出答案了，位卑而言高，职位并不高了或者已经落实了之后再说那个大道理啊，罪也，那就是犯罪了。所以中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啊，这个明哲保身，就是尤其是官场的人人都深通这个道理。真正像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少而又少的。我觉得这个刚才我特别赞成这个刚才那位说的，就是六四之后这个镇压已成定局，再说任何意义的话，因为对万里来说没有意义了，他没有像赵江一样完全出局已经就不错了，他当然也没有像李鹏那样千夫所指，那应该感到庆幸。他当然也没有像江泽民一样突然之间做大，
对，
你只是这个情况下，这么一个山东老兄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对中国政治高层的看法，对自己人生的估量，我想说起来就是一点保持沉默吧，少说为佳了，因为说了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陈伯公先生，您如何解读当时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以后高调报道这个万里的这个不问政不管事的这个信条？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去年这个习近平当局呢高调报道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习近平跟江泽民这政治老人做斗争，要排除老人干政，结束老人政治做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把这个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改革派元老抬出来。因为这个万里这个话呢是非常有名的，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不问事不管事，不这个不惹事，这个就跟江泽民形成了一个对照。因为江泽民这个垂帘听政啊是10几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愿意那个干休哈，这个事情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压力。 压力，说习近平啊是借钟馗打鬼把这个万里请出来。这个但是万里呢是实际上他是个不问政，他出于三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可以说个性，他的个性希望过一个这个闲云野鹤的日子，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叫做一静一动，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是打网球，说能活到百岁，他实际上活了99岁半也不错。另外呢，这个出于啊就是政治上的无奈，因为六四之后他已经没有发言权，靠边站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出于就是对江泽民政权的这么不满，那么去年才出来背书，就表达了觉得有机会表达这种不满。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是万里啊在六四之后他应该有亏欠的地方，对赵紫阳有亏欠，因为当时有人叫他出来为赵紫阳说句话，赵紫阳落难，但他没有说话，选择了沉默。据说是他家的人讲，他的子女和他孙辈讲，说你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们考虑，就让他保持沉默，说万里选择了沉默。这个就跟习仲勋形成一个对照，当时胡耀邦落难的时候，习仲勋是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习仲勋为那个胡耀邦叫不平，而且习仲勋为此跟邓小平等人分道扬镳，远迁深圳，自己住在深圳清静了事。但是万里呢就缺少这样的风骨，应该说这个在人格上还是一个缺失，这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
不过高文清先生，据说万里的家教很严哈，从来不纵容子女贪腐发财，那么觉得他和其他的元老和高官呢也形成一些对照，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实有道理？
确实这样子，在坊间呢，这个现在至少现在人们并没有传出万里的子女怎么样的搞贪腐。这跟他的万里的家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看到呢，万里的子女呢，毕竟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跟共产党的体制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刚才呢，破空讲的呢是说的是这个在六四之后，这个谁啊？这普通讲是在六四之后，万里没有替赵紫阳讲话。我了解的情况，那是这样子，是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中共十五大前夕，赵紫阳曾经传话给万里，希望他在中共十五大，也就是邓小平已经走了，江泽民是主导的局面的时候，然后呢，由赵紫阳在中共十五大为六四讲话。当时呢，万里在考虑，但是呢，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劝阻说：“不要为你的一世英名啊，来把我们这些人前程都给毁了。”所以呢，万里的话呢，最后决定是缄口不语。我同意破空刚才讲的就是那一点，在历史的担当精神上的话呢，这个万里不如那个赵紫阳。实际上呢，从六四以后呢，邓小平已经不再信任万里。万里是把万里就搁在一边了。万里呢，对这个问题呢，你想想，被这个江泽民给扣在上海，那是对他正常是一种羞辱。但是呢，万里呢，邓小平是万里的这个恩师啊，哎，这个万里他恐怖，我想恐怕他也有这个愚忠思想，另外呢，也有对形势的判断。所以呢，他最后选择的是缄口不语。跟这个整个的形势有关。
我要补充几句哈。
请讲。
我想补充几句。就是这个谈到这个万里的家族哈，总的来说在八大元老中，他的家族相对来说贪腐那个丑闻少一点，比较清白一点，但是还是有问题。他有个儿子叫万继飞，现在任这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那么那个万继飞的女儿叫万宝宝，就是万里的孙女，以奢华炫富著称。他创立了一个品牌叫这个宝宝，什么这个珠宝系列。那么他这个是去美国和法国进修过，在香港啊打造这个品牌。那么一出生这都是那个十几万的爱马仕手袋啊，这个钻石的镶的这个那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啊，这公开的炫富，而且是这个出入都是豪华宾馆，记者采访都是这个豪华单间。所以说他完全承认他的红色家族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万里的沉默还是给他的子女换来了这个好处，而他的孙女辈还是借这个万里的名义啊，在这个奢华这个腐败啊这方面有所表现。
好的，我们最后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万里去世以前，他和田景云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里面最后的这个改革派，就是还在的哈。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万里，刚才我们说到他的去世呢，标志一个中共时代的结束。那么你觉得中共内部今天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比如说王岐山、习近平到底算不算改革派？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改革派啊，靠自吹自擂是不行的。中共现在在位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不说他自己是改革派，但是历史会怎么写取决于他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万里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中国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改革派之一，那是因为他的政策 当时符合了民众的利益，是从民众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当时他到安徽的时候，我也在安徽的地质局工作，那个当时安徽是这个李德生部下宋佩璋这个十二军干部的天下，这批人军队干部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提拔，在文革时期得到重用的，因此四人帮虽然垮了，但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毛泽东路线。万里去了以后，毫不犹豫把这些军队干部全部赶回营房，然后一个人顶着来自北京包括王任重等等这个程永贵的压力，推坚持安徽的农村的承包制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他有这种气概，就是为了老百姓，我自己个人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事实上他走了以后，他的继任者张静夫就不如他胆子大，张静夫很快就开始这个开倒车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万里的业绩或者说他在历史上的功勋就在于他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为老百姓改变这个制度。那么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现任的领导人声称他自己是改革派，就得拿万里做个尺度来衡量一下他的得失如何，他是不是为老百姓在实行改革，还是为了他的家族，为了执政党的利益集团在谋私。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中共今天内部还有没有真正的改革派？
我这样，我现在回到我的关于这人的年龄问题嘛。万里活了99岁，薄一波也是99岁，还有一个元老宋平现在也是将近100岁了哈。那个李锐，毛泽东的秘书，党内的民主派代表，也是99岁，每天游泳300公尺，活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领袖可没有这么有福气。毛泽东活得最长84岁，刘少奇大概活了71岁，林彪才64岁，而现在的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徐才厚啊，要么死的死，进的进，恐怕活不到他们老一辈的这种高龄了。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党内斗争腥风血雨还是比较平和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您觉得今天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没有，六四开枪，改革已死，哪来改革派？现在只有保皇派、复辟派和革命党人。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六四事件之后，实际上在党内开展了对改革派的清剿。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下台，然后这个万里等人靠边站，改革派在中共内部就示威。实际上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改革派是唱主流的，那么到了六四事件一个急转弯，就那个保守派开始唱主流，之后这个改革派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当然相对而言，他们也有说有人是温和派，有人是改革派，就说比如说王岐山啊，这些可能是相对的改革派，相对的温和派。但是像80年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敢于就是改变过去的历史，否定过去的那个政绩，能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的确不存在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中南海，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所连篇发的社论，他用的词语都是毛左派的调子。而今天那个中南海的做法，实际上是毛左派的做法。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南海真正的主流派是毛左派，改革派就远远谈不上了。
好，高文谦，
我就说一点吧，
最后一点。
实际上是六次枪声一响啊，改革已死。因此呢，没有改革，哪有改革派？那么胡德平呢，就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讲呢，他父亲就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区别在哪儿？就是他父亲是改革是为了人民，刚才小农提了。那么邓小平他们这些政治老人呢，改革是为了党。因此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内部的话呢，没有改革派，只有一派，就是维持现状派，或者是说保一党天下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子。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更凸显了他要保党天下的这一点。
好，
因此他和王岐山不是改革派。
好的，有关中共元老万里的政治遗产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共当局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后果是什么。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刚才我们提到万里的这个标志的这个时代的结束也有很大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中国政府最近全力干预股市，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中国经济重回指定时代。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呢，政府的高压控制更是引发关注。最近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相继出台，维权人士和网络言论遭遇全面的打压，凸显了习近平当局以国家利益之名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强烈的欲望。集体领导和逐渐放权，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80年代初期中共总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原则，似乎被逐渐背离。那么中国重回强人施政模式是祸是福？从习近平的高民意和这次股市救市的反应来看，中国民众是否欢迎这种模式的回归？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近期发生的这个中国股市危机，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国这个国力之强大之雄厚，以及这个指令经济的特色哈。那么尽管这个股市呢被暂时的拖住了，但是外界的分析普遍倾向于负面，认为中国政府这个管理模式呢重回指定时代和国际接轨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这个人类各个国家各个人类社会当中，管理政府管理经济只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调节，同时政府有一些个所谓的这个指导或者是部分的调节，但政府原则上是不太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另一个就是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是政府对一切都要控制都要管制，从这个生活到生产等等一切。那么事实上证明呢，这套第二种模式，当然中国原来属于这个模式，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示威，现在呢原则上已经这个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中国的改革无非就是要改这个模式。但是最近随着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逐渐增加，政府似乎又开始这个一种这个不自觉的手就走上老这个脚走上老路，手摸上了老的工具，又开始用指令性这个模式开始管理经济了，而且用的得心应手。那么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很可惜，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上模糊不清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总是用邓小平那个所谓实用主义的标准富起来作为唯一的尺度，而不再去分是非也不分模式。结果老百姓对这个旧模式回归没有太多的警惕，对新旧模式重的重要区别和后果也是稀里糊涂，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实际上我们知道经济上的控制呢只是一个方面哈，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方面的控制呢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知道今年7月1号中共公布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把国家的核心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含义是什么？
从5月26号中共公布了一个中国的战争什么军事战略，到7月1号的国家安全法，中间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一个月左右时间，中共连续公布了3个具有法案意义的文本，这个使人不得不想起当年希特勒纳粹上台的这种情况。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之后，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胁迫当时的德国国会同意希特勒本人授权他可以通过不通过国会可以立下他所需要的那些法案。那么最早的就是纽伦堡法案，关于德国人民和国家的保护法案，最有名的就是种族法。这个种族法36年的直接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送到那些所谓的集中营里面惨死。西方法学界认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血腥的法律工具。现在这个 三个法案的通过，我觉得给世人一个强烈的明白无误的信号，就是中共有权利也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中国跟世界重新隔绝起来，至少跟西方的主要比如美国隔绝起来，同时中国也有权利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的触角涉及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临战状态，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紧急的一个状态。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您跟中国人权有很多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网络言论的打压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热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大举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呢，跟现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呢，这个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呢，跟这个大形势有关。那么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谈到的这个救市的问题。我觉得呢，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他所有的话呢，改革三十多年来呢，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的触动这个指令性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那么是一直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光过河摸着石头不过河这么一种那个情况下面。这回呢，这个救市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公安派到这个证监会去搞这个所谓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搞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个本相本来面目。那是什么？这件事情不仅使中国股市的话呢这信誉丧失殆尽，而且的话呢使得习近平执政团队包括李克强、习李他们执政团队的信誉呢也丧失。第二点呢，我想谈谈关于这个国安法。国安法的它的要害呢实际上是政治安全。所谓国安法实际上是党安法。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触动共产党利益的、动摇共产党利益的这个东西都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是习近平出掌国安会以后，他充分的他就是把这个国安会列为把这个就是政治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这个位置，把它放在这么个位置上。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所做的。现在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我觉得话呢，这个对习近平呢，对整个政治形势判断有关。他实际上呢是配合国安法的这个颁布，然后呢这个抢在呢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全面危机爆发之前的一次清场运动。因为维权律师呢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为民请命啊。挑战共产党，用共产党的法律来挑战共产党，所以呢，习近平他们要赶在矛盾爆发之前来这个掐死他们。
好，陈伯鸿先生。
这个关于维权人士啊，中国共产党这次大规模的逮捕维权人士，7月10号呢，应该是个黑暗的日子，可以跟希特勒当年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比美，所谓的闪电行动啊，所谓霹雳手段，这个100多个律师啊，这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动作，中共的党媒用了几个关键词，就把他们称为死磕派律师，说是沉船撞墙。这三个词汇恰恰是毛左派最热衷的，像司马南、孔庆东自流热衷，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毛左派已经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阵地。另外，中南海里面已经是毛左派的执政，主流派就是毛左派，文革一代就是毛左派。那么说到国家安全法，它两个关键名词，国家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说国家安全法就是政权安全法，真正翻译过来是政权不安全法。就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危机深重，他自认为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说在搞了这么一个不安全法。那么这个法是在7月1号通过的，庆党他们是低调庆党，他们不敢高调庆党，怕这个互联网上共产党挨骂。去年把共产党三个字在微博上的那个作为受禁词，7月1号。那么今年他们庆党给自己挣了个大礼，就是国家安全法，就自己给自己挣个大礼，这说明这个国家安全法是一切为了保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一切为了既得利益。另外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提出了几个危险的概念，一个是网络主权。 网络主权就等于说把世界上的网络进行切割，有中国的网络，有美国的网络，有世界的网络。实际上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消除这个边界，包括这个地缘实体上的边界，比如说欧盟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自贸区啊，比如说这个免签证，连实体上的边界都模糊，叫全球化、人类共同体、蓝色星球。但是中共在网络上这个新人类发明的逾越国界、屋檐伏界的这么一个网络空间，在制造一个边界，这是闭关锁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以另一种形式回到闭关锁国。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哈，到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中国这个行政管理虽然仍然是集权的模式呢，但是基本上走的是这个集体领导逐步放权的这个道路，向地方放权。而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其实要与国际接轨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觉得他在基本上背离这个大的趋势，比如说他恢复领导十多个领导小组，内政外交一手来抓来管哈。那么这也是让国内外很多分析人士对评价习近平感到非常为难的地方，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他现在这个权力那么集中，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强人政治和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之间像钟摆似的来回摆动。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所谓的强人政治，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强人政治是高度风险的。原因是他既然是一个人这个靠着万民敬仰这个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同时他也就把风险集于一身。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强人政治来讲，他最大的风险就是万一犯了错误，那就可能身败名裂。所以为了维护他的威信，他只能不停地拧紧政治螺丝，让党内的统治机器让党内呢只能顺从。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机器会越来越这个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因为党的各级干部都会变成完全不负责任，只是个跟着上面走，完全被动的讨好上、迎合上意的这么一种这个统治机器。那样这样的机器其实它面临的危险更大。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并还没有走到强人政治的状态，他现在是在这个集体领导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这个交到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在习近平上任之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权力冲突。习近平是靠个人集权才把这个党内的这个冲突呢表面上稳住了，他现在走在一个过渡期，究竟是不是要过渡到强人政治去，现在还不太明确。
好的，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做法是需要修改党章宪法的。
好的，好，我们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刚才我说了，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演变的可能性，就是中国现在迅速的纳粹化。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一套，现在这一套都不管用了。这个所谓的纳粹化的有基本特征的，中国已经出现，一个是元首原则、领袖原则，一个是民族至上、中国梦、中国特色，一个是国家垄断，一个是军事化、暴力统治，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法律。纳粹的希特勒当年的内政外交包括战争，无一没有立法可依的可能性，都是从立法来解决的。这个里面中国的元首统治，这个包括戈培尔的那些宣传的那些像环球时报的青年一代的这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专家们已经开始成长了。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本人尽管六十几岁了，但他在就已经大力的培养年轻的一代人。纳粹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化。希特勒执政的时候他本人才42岁，戈林才41岁，戈培尔才33岁，那个希姆莱才29岁，艾希曼才26岁。德国的那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将校及军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种年轻才让德国的纳粹运动朝气蓬勃，拥有灿烂的辉煌的过去和未来，才能够发动战争。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要一定要引入就是中国纳粹化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和角度。
好的，陈伯鸿先生。
最近他提的这一系列这些概念哈，就是、说关于这个习近平自认为他堵塞了胡锦涛时代留下了两个安全真空，就是网络意义和 合法维权，因为律师用中共自己的法律来维权，一直让中共感到很头疼，下不了手。那么这次习近平悍然动手了，把这个所谓依法治国的同时，先把律师抓了，这个在世界上是个笑话。另外呢，这个网络异议人士本来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且网络上呢是个无形空间，人们可以隐身发言。那么习近平觉得他把这个漏洞也堵塞了，他自认为比胡锦涛时代更高明。当然这是开历史倒车，就好像这次救市一样，他救的是泡沫，不是救的股市。而且我上次说到，他不是财政部救了股市，是公安部救了股市。其实网友还有个具体的段子，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副部长带队去这个救股市的时候，专门抽调一些干警，这些干警是炒过股的，而且在股市中亏损很大的，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定一定要查出真相和真凶。而且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叫孟庆峰，走之前啊，专带这些队啊到这个庆丰包子店大吃了一餐，然后再出发去查这个真相。但是查的真相现在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内鬼，确实验证了我们所说的，就是内部的敌对势力。说习近平的外部势，他敌人既不在国外，也不在党外，他现在抓维权律师完全是出气，他的敌人在内部。就现在查到上海的一个贸易公司，比如他具体有新华富时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上海帮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的，在里面一个是搞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他有个说法叫做特殊利益集团。他说国外媒体这个唱衰中国股市是为提整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也指的江泽民、曾庆红。因此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党内稳不住阵脚，这个党内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远超外界想象。所有最近所发生的危机啊，都是这个，说他要极力的保住这个所谓的一枝股这个股市的一枝独秀，同时要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一把抓在手上。说这个揽责任上身啊，恐怕这个责任越大，这个恐怕是跟斗债的越大。
嗯，高文坚，我想请您分析啊。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集体领导啦，到什么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执政初期哈，当时共产党高层自己总结毛泽东这个独裁的教训提出来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重回这个强人施政模式。那么从习近平在民间的这个民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股市呢救市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这种强势政府的做法似乎也是欢迎的。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所谓这个高民意啊，是一种假象，是官方官媒的有意的这个营造。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习近平他不想当亡国之君，这一点可以理解啊。他上台以后呢，通过反腐来那个抓权，但是他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内外树敌，把几乎中国所有的各个阶层人都给得罪了，把开局时的一局好棋啊，给下成了死局。在这一点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力量盘红二代很多人都看不下去。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任志强，任志强他父亲是商业部的副部长，现在是地产界的大腕，他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网上的传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念一下，没头没尾，他就说下一步臭棋可以原谅，下两步臭棋还能弥补，连续出臭棋的棋手怎么能下好一盘大棋？这个是网上传的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这么一个段子，他指的那是谁？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再有一个人。是张木生，张木生现在是前段时间公开批评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他是这样说的：共产党最大的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捧自己，这个比贪污的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妈妈这种赞歌都唱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家祠堂修的那么大干什么？是有一堆坏蛋呢在帮共产党完蛋，这是张武生的话。这个实际上网上呢有很多人的话呢，对习近平呢开始的话呢是寄很大希望的。我说这是普通的那个网民，但是他们这个现在越来越对习近平失望，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啊忧心忡忡。
嗯，
现在网上呢有人就是在讨论就是庆丰包子究竟是什么馅儿啊？有人说呢里面是腊肉馅儿，有人说呢是腊肉加这个臭带鱼馅儿，还有的说是草包馅儿，还有的说根本没有馅儿啊，就是个馒头。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民心向背，这是真实的民意。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你觉得习近平他是以这个比较强势的手段来统治，那么他要控制的面越大，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失控，如果失控的话，您觉得哪些是可能成为失控的突破点？
我觉得如果说失控啊，现在国外社会和国内底层都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件是失控的这个爆发点。我倒是觉得那是公开的明显的，实际上爆发点不见得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就是说在统治机器里头。而这个爆发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统治机器变成强人政治下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就不再有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就是这个失控的要害点，或者说爆发点。因为一旦失去纠错机制，那么一切就只能顺着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往前滚，滚到哪里算哪里。而且呢，很多问题一旦发生以后，后面是不可弥补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有很沉重的所谓强人施政的历史教训的，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旦在中国被树成了伟人，然后伟大领袖、救星等等以后，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去挑战苏联，提出大跃进，最后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严重的违反客观规律。毛泽东把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自己的野心当作了现实，当作客观规律了，最后惨败。这个教训，因为邓小平、陈云不愿意诚实的面对历史，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讲，仍然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深刻的理解。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强人施政仍然抱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其实应该从毛泽东的大跃进教训里看得一清二楚。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在强人施政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之名，以国家高于一切的这个幌子哈，来进行社会控制，打压意见，而且不顾这个经济规律或者是客观规律来做事情。那么，就是从不管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还是从您刚才提到德国纳粹的历史来说的话，都是不好的结果。那么您怎么看今天这个强势政治？你觉得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纳粹和共产党都是社会主义，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民族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码事情了。刚才讲了失控的问题，当年林彪第二号人物在文革初期突然大讲政变，说是当今世界这个政变成风，说两种政变，一个是人民的起义革命造反，另外是上次的宫廷政变。毛泽东听了之后夜不能寐啊，写信给江青说了一些很玄妙的话，更玄的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取得的。果然不到十年，中国确实政变，就是毛泽东死之后，江青本人和他培养那些人被接班人画过风，被大事不糊涂的这个所谓叶剑英和终身的保镖汪东兴一举逮捕了。那当时政变呢，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个林彪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上层的一种政变。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不在民间，所谓这个人民造反的可能性不太大，尽管民怨沸腾，但是远远不足以撼动政权，但是上层的这种危机或者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好，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不断加大这个控制力度的同时，有关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刚才像王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他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呢也很多。那么目前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八月要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可能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是什么？习近平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难题？
我觉得今年夏天呢，这个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是个严重的挑战。他上任将近三年，将面临严重的这个党内的质问。因为中共呢，这个邓小平有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经济腾飞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经济出问题，你的政权可能出问题；经济出问题，在内部领导人会出问题。那么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是经济滑坡，一个是股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遭遇严重的挫败，另外还有就是 包括这个在国际上所受的这种围堵等等，说这些围堵的这些事情呢，足以让他受到党内同僚的这种质问，尤其是政治元老卷土重来，这个质疑他这个治国能力。那么他如何去回答？尤其是经济问题，说最近呢，他们报了一个经济数据，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啊，有3%，第一季度是7%，第二季度是7%，然后跟预期的7%完全吻合，这就奇了怪了。整个世界一片哗然，认为是明显的造假，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巧合，三巧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数据造假，如果在党内受到质疑的话，我想他自己也有点自圆其说，说这个当习近平，或者说环球时报，或者说中南海在指控维权律师是死磕派，是撞墙沉船的时候，实际上在世界文明大潮面前，真正的死磕派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当权派，真正的沉船撞墙就是中南海这一伙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历史倒车，硬要把一个强人已经过去的时代再扭回强人时代，是完全不得志的。毛泽东执政27年，邓小平管政20年，那么习近平你究竟能管多少年？10年都不一定管得下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危机很大，就来自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高文谦，您对于北戴河的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现在他的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才到来。这点我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呢，这次股灾呢，实际上呢，给这个习近平政上伤害非常大，特别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担心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内的反对力量，反习力量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串联集结起来，集体这个发难。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呢，北戴河的中心的议题呢将讨论经济问题。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失控点在哪里。我觉得呢，作为强人政治本身呢，他跟暴政呢往往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他什么他都能够控制，他可以从控制政治，可以控制舆论，可以控制社会，但是他有一点控制不了，就是这个经济。从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执政的这个几十年来看，这是一条规律。习近平呢，同样的难免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党内的反习力量呢，可以在中央全会它进行串联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它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当年华国锋下台呢就是这样子，是这个陈云在11届三中全会的中央这个工作会议上啊，在东北组发难，各组响应，因此呢这个汪东兴他们这些凡是派呢就被赶出局。这个等于就是把华国锋的这个就是给那个清君侧了。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他经济问题如果他出了大麻烦的话，那么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向党内那个交代，因为所有这些党内权贵都在共产党这条那个大船上，哎，如果船搞翻了，谁也不会那个答应。当然了，他有可能抛出那个李克强，最今天的消息是的话，李克强是表示如果引发金融危机的话，他可能辞职，但是呢，一旦的话呢，让李克强下台的话呢，习近平的阵脚也就乱了。
嗯，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前景，还有1分钟的时间。
北戴河会议有个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培养准备接班人。按照中共的过去20几年的惯例，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为20大接班人上位做准备的阶段。按道理现在要挑选接班人，然后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这次北戴河会议面临的问题是挑不挑选接班人，这个问题本身最大的难度在于破题，就是如果不要接班人了，这是一种做法，要修改宪法党章；如果要接班人，现在就要开始动作，而这个接班人将是谁，如何挑选，派系之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一个主要的核心话题。
好的，王克先生。
毛泽东1954年写了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说是魏武挥鞭，东临碣是有一篇，就是曹操是他的英雄吧，更大的英雄是秦始皇，秦皇岛外打渔船，更重要是北戴河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次北戴河会不会换人间，老天爷知道，有人知道，我不知道。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金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